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419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执着，讲真相，救人步步停。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月30日。我和丈夫结婚54年，我俩相互之间没打过一下，没骂过一句，腔高腔低的情况有，但都能相互体谅。我们都是1997年6月2日一起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一、警钟。2015年，丈夫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后，恶人两次上门骚扰，当时他堂堂正正讲真相，可过后他却产生了怕心，被拖走了肉身。他生前对前来帮他的同修们说，我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我的怕心没修去，被邪恶钻了空子。他太怕邪恶了，他是被邪党吓死的。这件事在当地同修和社会上影响很大，还使有的老年同修动摇了对师对法的正信。在关键时刻，我虽然和他反复从法上交流，也发过正念，也求过师父，但没从根子上解决问题，没能否定旧势力，被邪恶钻了空子，我有很大的责任。这个警钟敲响了我，修炼是严肃的，严格的，我应该清醒了。当丈夫离世的第二天，我看到他遗像上满眼悔恨的泪水时，我把自己流到半截的泪水擦干，说，大法弟子不能这样，师父说过，朝闻道，夕可死，见精进要旨，融于法中。我们是宇宙中最幸运的生命，有师在，有法在，什么也不怕，今后要做好。师父救人心切，我要挺起胸，继续做好三件事。孩子为了让我开心，要陪我出门旅游。我说，有师在，有法在，有同修在，有孩子们在，我的生活非常充实快乐。二、救人步步停。我和过去一样，每天早上3:30起床，洗漱完了练五套功法，按时发正念，有时起不来，师父用非常柔和的声音点化我快起来。早饭后，我背上小书包，在师尊的呵护下，继续平稳地走在讲真相的路上，风雨无阻，没有节假日，没有敏感日。面对世人，我笑脸相迎，拉近距离，直奔话题。您好，看您一定是个非常善良的人，相见是缘，相信是福，三尺头上有神灵，大难来前，老天爷就有缘人，问你件要紧的事情，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吗？我今年78岁了，修大法前全身是病，20年了，没吃一类药，没打一针，一点病也没有，全身轻松，两条腿像小时候一样轻松，上六楼，一口气上去也不喘。头发由花白变黑，戴了4年的老花镜摘掉了，小针能引上，小字能看清。我孙子生下来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 我搂他8个月好了，不用手术了，医生称奇，今年上高二了，像个小铁蛋儿。我的邻居也是严重的心脏病，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2个月好了，世人称奇。一念9个字起死回生的事太多了，电视上说的全是假的，你千万别上当。天安门自焚是丑剧，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假的。1400例是捏造，真善忍是正法，教人去病做好人。邪党恶首江泽民和邪灵臭味相投，不顾其他6个政治局常委的反对，一意孤行，制造了这场无理智的灭绝人性的迫害，活摘大法弟子器官，或暴力出卖国土。中共至今无故迫害，迫害死8000万同胞，自上而下贪腐，天理不容，天要灭他。我还讲藏字石、婆罗花，身上带着藏字石和婆罗花的照片叫世人看，讲天灭中共是天意，凡是入过党团队的都得退出，抹掉受祭，因为你加入他时对天发过誓，要把生命献给他，天灭他时你就是他的一份子。三退保平安是天意，是摆在中国人面前最天大的事。当世人提出疑问时，我都一一耐心解答，特别是有很多人说你这是反对共产党，我说我看到这所房子要塌了，叫你快出来，你不听，我冒着生命危险把你抢出来了，房子马上塌了，你说我是反对这所房子吗？接着被师父的法，找真相和谢谢众生的问候给他听。当有人说你们是参与政治，我说我们是修真善忍的，与政治无缘。你说西游记的孙悟空火眼金睛，看到了乌鸡国国王被妖魔害了，他当了国王，当孙悟空告诉国王儿子真相时，儿子不相信，和妖魔一起对付孙悟空，当孙悟空把国王从魔窟里救出，儿子才相信了，孙悟空消灭了妖精，你说孙悟空是参与政治吗？我告诉你的是真相，师父只为救你，你把今天的时间、地点、事件回家找个本子记下来，历史会给大法当见证。天灭中共的时候，你知道今天是多么幸运，你会打心里感谢师父的救度之恩，祝你全家幸福平安。只要讲清了大法真相，大部分人都退，但也有不退的，还有个别也有想举报的，我都会以善念化解，绝对不能触动他恶的一面，多向内找，时时事事向内找。有几个人想举报我，我就严肃地告诉他，我不信凭你这么善良，能做出那种伤天害理、害人害己，让你全家都跟着倒霉的事吗？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迫害大法，天理不容呀。嗨，我修得不好，今天没给你讲清，真的对不起您，再有大法弟子给你讲，千万退出来，要对自己和家人负责啊。他的脸色马上阴转晴，同样客气地感谢你。师父说，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选自《红银二法正乾坤》。你再恶我也善，以善治恶。那些明真相的世人受益后的故事太多太多，这里不讲了，我会把这些受益后的真实故事再讲给世人，有时他们也帮我讲，例子很多，效果非常好。知道自己的使命和责任，讲真相中没有节假日，没有敏感日，风雨无阻，集市、公交车上、站点、人行道、观光点、超市、饭店、医院、公园、 海边，有人的地方都是我讲真相的好地方。师父说，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选自《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但是也要理智、智慧，用师父给的火眼金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绝不给邪恶可乘之机。都是师父把有缘人送到我面前，我把讲真相这弦在脑子里绷紧，绝不错过良机，抓紧快讲。只要几句贴心话，和世人拉近了距离，他就把你当成亲人，就会听你讲。我笑着讲着，盯着对方想，你啥别想，只听我讲，我快讲快讲。当看到他在决定退否时，我想，你神的一面快同意，我能劝退你，请师父加持，对方马上就高兴地三退了。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三，两次坐错车。最近两次坐错车，第一次下车后劝退一位基督徒，我夸他善良，对他讲真相，劝三退。他说不二法门的事，又夸邪党的好，不退。我告诉他，我们师父说过，耶稣是一个伟大的神，但末法时期神都不渡人了，很多都在大法中修炼，中共占天斗地，是反神的无神论，你与他为伍，耶稣能要你吗？神可不迷，他知道天灭中共时，你是他的一份子，天能饶你吗？今天师父为了救你，叫我坐错了车，你看这大站点就咱俩，是你在等我，你和大法多有缘呐，你多有福啊，咱姐妹俩有多大的缘分啊，莫失良机啊。他流泪了，谢谢老姐姐，我和老伴儿都是党员，你给我们退了吧，我回家讲给老伴儿听。我说救人的是师父，咱俩都谢谢师父吧。他眼含热泪，双手合十向我招手。还有一次坐错车，在公交车上劝退了一位大学教授，开始他不退，我把坐错车的原因讲给他，他很吃惊，很快退了。我深知这又是师父的良苦用心啊。一次在公交站点上，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把一把小纸扇放在广告牌上走了，我拿起纸扇追着送给他，他说我家里有，送给你吧。我说我不用扇子，他不答应。我抓紧和他妈妈奶奶讲真相，奶奶笑着不吱声，妈妈说啥也不退。我把纸扇递给他奶奶，想离开他们，这时小男孩马上把纸扇从奶奶手里夺给了我，使劲儿搂着我不放，还打了我一下，这一下打醒了我。这时奶奶妈妈都说他，并要他向我道歉。我笑着摸着孩子的头说，别怨孩子，是我不好，没给你们讲清真相就想离开。孩子看我要离开急了，咱都得谢谢孩子。孩子乐了，您这孩子太有灵气了，他知道叫我讲真相，叫师父救您，他不让我走，天灭中共那天你们得谢谢师父，谢谢抓我不放的孩子。经过我这一说，他俩乐了，马上三退了。小孩妈妈说，您这大姨怎么这么好，我从没见过您这样的好人。我说大法弟子都这样。他千恩万谢大法，孩子拉着我的手说谢谢好奶奶，手持纸扇跳着走了。还有一次在站点的路边遇到一位刚退休的教师，费了好大劲儿劝退了。他说 我服了，你说的我信了。刚才你向我这儿走时，我看你走路像飞一样，脚好像不沾地，挺胸阔步，看您的言行举止，哪像您的年龄啊？法轮功确实厉害。来车了，他边跑边喊，服了，服了，谢谢。一次在站点上劝退了一位国营企业的大老板，他说，俺单位那么多法轮功学员劝我退，我觉得没必要，今天我彻底明白了，不退真不行的，我服你了。我是某某企业一把手，党员，退了吧。我说，你过去积来的福，师父让那么多大法弟子给你讲了真相，你和大法有缘，咱姐弟俩也是缘，恭喜你啊。他谢过后说，我看出来了，你是个老大学生，是个很棒的老干部，这么大年龄了，脑子清晰，知道这么多大事，口才这么好，佩服。我说，很抱歉，我不是大学生，也不是老干部，我是大法弟子，大法开智开会，给了我一切最好的，是师父的功劳。分手时，他要我有空到他单位做客。前几天赶集，在回家的路边碰到了一个退休干部，看到他买了很多东西，我向他讲真相，他说，知道啊，退了。我夸他是有福人，还帮他把东西归拢好。他说，老大姐真有办法，你这么大年龄了，回家享天伦之乐多好，干这没用的事还跑保险吗？我说，我不会干那事，我是向世人讲法轮功真相，世人不明真相，危险呢，看来你还没退。他笑了，我抓紧快讲，他说，原来法轮功这么好啊，我今天是真信了，回家告诉家人，想办法也学法轮功。我又要他把今天的事回家记好，天灭中共那天，你才知道你今天多幸运。他感恩大法和弟子。明真相三退的世人，有的因此得法，有的执意要给钱。我说，大法救人不为钱。有的流着泪说，这回可遇到活菩萨了。有的要请我吃饭，有的要把我领到他家做客交朋友。那一张张对大法感恩的面孔，动人的故事太多太多，每天都有，写不完。讲真相真快乐，在师父身边真幸福。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8年1月16日的文章，我回来了，作者长春大法弟子。我是一个重新走回大法修炼的新学员，1998年我刚刚得法，还没明白大法是什么，中共对大法的迫害就开始了。2001年我离开家到长春打工，也就脱离了大法，从此就过上了在名利与色欲中翻滚的日子。有幸遇同修，重新修大法。2014年，我当时是以开出租车为职业，年底我碰到一位法轮功学员坐我的车，他和我谈起法轮功和三退，我才想起我也曾经是个法轮功学员，我和他谈了我离开大法的经历。他说，是邪恶阻挡了我修大法，劝我回到大法中修炼。我说，我现在什么资料也没有了。他说，没有关系，他可以给我。我们约了时间、地点，他把2014年以前师父的所有讲法给我下载了一整套，还给我下载了真相资料，如《风雨天地行》、《我们告诉未来》、《九评共产党》等。就这样，我又回来修大法了。 当我看《风雨天地行》的时候，我真的是流着眼泪看完的。我知道我错过了太多，也走了一段非常痛心的弯路。我知道错过的不能再重来。我告诉自己，以后不要再走错，尽量弥补以前的损失吧。我真正的开始学法修炼了。我用了3个月时间，把师父的所有讲法都看了一遍。可能师父看到我这次是真正的下决心修炼了，就不断的点化我，让我真正的悟到了法的一些内涵。我也开始了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3件事。刚开始不知道怎么做，同修说，我这个行业可以用真相币来弘法。他还帮我印了很多真相币，既然是正实法的事情，我就开始认真的做了。我每天看着带有大法好字样的钱，感觉自己特别的神圣。很多时候为了多印一些真相币，真的忘了吃忘了喝，就希望能多救一个人。随着学法的深入，我明白了救人不能只是使用这一种方式，这不能救更多的人。同修也鼓励我，最好是面对面的讲真相，这样才能真正的把人救了。我当时还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这样的能力和正念，但是想到师父讲法中的殷切希望，希望我们每个大法弟子能多救一些众生，那我就做吧。记得第一次开口劝三退，由于自己正念不足，刚问乘客听没听说过三退，那名乘客就一句话，你再和我说这些可别说我不给你钱。当时我就沉默了，不敢说话了。当乘客下车以后，我认真地反思了一回，如果不收他的这点钱能救了他，那有什么不可以呢？于是从这天起，我就开始了面对面讲真相了。只要客人能三退，我可以不收钱或少收钱，只要能救了人，能完成我作为大法弟子使命，别的什么都不重要。既然我从心得法了，也明白了作为大法弟子的责任，我也开始救助我身边的亲人和朋友。第一个想到的是我的哥哥，他和我一样也是个掉下去的弟子。2015年我们都回妈妈家过大年，我告诉他我重新修大法了，还问他修不修了，他说修。我很高兴，就把我的资料给了他一份，告诉他多学法。重组家庭，我很早就离婚了，这些年一直都是一个人混。我既然修大法了，就必须和过去的那种生活告别。如果不是走回大法修炼，我真的就是一个地狱里的鬼了。既然走回大法了，我就准备给自己创造一个能真正修炼的环境。2015年夏天，我交了个女朋友，我们刚接触，我就告诉她，我是练法轮功的，如果她能接受，我们就继续交往。她离过婚，有个男孩，可能是缘分吧，他不反对我修炼，双方父母也都满意，于是我们就组成了一个家庭。因为现在修大法是我生活中最主要的事情，当然我的家人是我最应该救度的人，我就每天和他讲大法，告诉他大法的美好和对人们身心健康的好处，他也就慢慢的接受了，每天和我一起学法练功。他当时在一家卖鞋的公司当库管，工作很清闲。我就告诉他，在公司没有事情的时候就多看书，可能每个人想走进大法都很难，都有很多生生世世的业力阻碍吧。第二天他公司的老板突然间告诉他公司要裁员了，公司要搬外地去。我明白了，并不是公司真的要搬家，这是给他设的疑难， 也是给我设的一关。如果让他重新找工作，他就很可能走不进来了。这个结果不是我想要的。于是我就做了一个决定，让他在家学法，先不要出去工作了。生活上的事情就先交给我吧。其实这个决定对当时的我压力是非常大的。我的收入并不多，再加上讲真相正实法要花时间，有时收入很少，车还是包别人的，每天交任务，剩下的才是自己的收入。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在家待了三个月，最起码明白了法是什么。三个月后，当他出去工作的时候，已经能算是个新学员了。他自己还单独劝退了他的两个朋友。我们有时间就会去别的朋友家介绍大法，讲真相，基本上把身边的朋友都劝退了，包括去理发店、洗车厂、修理部，反正是能有机会讲真相的都会去讲，去劝退，不想错过任何和自己有缘的众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在看守所救人。2016年8月份的一天早上，我刚下楼要去出车，就被一群陌生人绑架，把我拽到一个面包车里，拉到派出所。说真的，当时心里是很忐忑的。虽然每天都在学法，也明白了修炼的严肃，但真遇到这种情况，还真的不知道怎么对待。当警察问我知不知道为什么抓我时，我说不知道。他说，有人举报我在出租车里宣传法轮功。当我听到法轮功三个字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却忽然平静了。好像身体一些不好的物质都不存在了，没有了忐忑，没有了先前的那些杂念，心里和脑海中涌现的都是大法。我马上明白了，是师父在加持我。他开始给我做笔录，询问我是否宣传过法轮功。我说是，那是为了救人。可是因为我的态度平和，肠比较好，我开始给他们讲我练法轮功的经过，告诉他们我练功如何受益。有师父的加持，我感觉我的确是在挽救众生。屋里开始只有两个警察，后来进来了很多，都在静静地听我讲。我问询问我的警察，你是喜欢和我这样的好人做朋友，还是喜欢和外面那些常人做朋友？最后他也承认我们是好人，是有信仰的人。他们从我家里抢劫了大量的大法书和资料，最终他们还是决定非法拘留我十天。在送我去拘留所的时候，抓我的那个警察告诉我，他当警察这么多年，由他送拘留所的人，我是唯一一个没有戴手铐而直接送去的。在这十天中，我接触的那些人，不管是吸毒的、打架的，还是做什么的，只要我能说上话的，我都劝他们三退了。到回家的那天，包括派出所的一个协警，我共劝退了15个人。带动家人走入修炼。回到家，我问我媳妇，家里人知道我被抓吗？她说不知道。我就想到另一个问题，我现在可以顶住邪恶的迫害，但能不能顶住亲人的干扰呢？如果妈妈知道了会怎么样？在她面前我还能不能有这样的正念？对于自己不知道的答案，我从来都会去问师父。我又开始大量的学法，从师父的法中我明白了，要真正的把家人也当作众生，不掺杂任何人心，家人明白的那面都会明白。我知道了我应该怎么去做了。2017年过大年的头几天，我把父母接到我家， 他们到来的第一天晚上，我就给他们看《风雨天地行》和《我们告诉未来》，先让他们了解法轮功是什么，练法轮功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群。第二天看《我们告诉未来》和《九评共产党》，让他们再了解一下邪党是什么。在这几天中，我什么也没有说，我知道我说什么也不如让他们自己去看、去了解、去判断。第四天，我告诉他们，今天开始让他们听师父的讲法。我看到妈妈像个小学生一样在认真地听着，爸爸却是在半睡半醒中听完了师父的济南讲法的第一讲。第五天，听完了第二讲后，我就抓紧时间教我父母练功动作，因为他们准备回老家过年了，这我不担心，因为哥哥在家，剩下的事情哥哥就可以做了。过完年后，我又回了一趟老家，爸爸告诉我，妈妈一直在看书练功，吸了40年的烟，已经戒了。现在妈妈已经把师父所有的讲法都看了一遍，也一直坚持着练功发正念，成了一名真正的大法弟子。爸爸自己却不修了，我想可能还是我法学的不好，正念不足，慈悲心不够，等我修的再好一点再劝他会更有效吧。我的确应该更努力了，师父每次都告诉弟子要多学法，多学法，多学法，在法上提高。很多人是多学法了，但在具体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人心总会多于正念。我也如此，我平时向内找，人心多的都找不完。但无论怎么样，在正视法救度众生时，所有的人心我都必须让他们给正念让路，只要时刻保持正念，情况就会不一样。师父讲过，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讲真相本身就是在否定旧势力，体现的也是大法弟子的慈悲。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环顾一下，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把和我们有缘的人都救了，就包括我们自己身边最亲的人，自己的父母、兄弟、子女，还有多少人没有得救，以便赶紧抓紧时间救他们，以免后悔。我知道自己修的时日短，对法理解的很浅，希望各位同修多多给予指正、批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浅谈亲情的不同层面，作者一凡。文章选自明慧网2014年12月25日。一，家庭也是围城。在常人中，整日里儿孙绕膝是福分，孝敬顺从父母是厚道。在修炼中，每天为儿孙当牛做马，以父母的需要为生活目标，是被情所累，是缠绵于人。有的老年同修尽心尽力地服务于儿孙，白天做饭看孩子，晚上还要哄孩子睡觉，儿女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养成了好逸恶劳的习惯，更不知道心疼理解孝敬父母，而自己又弄得精神疲惫，身体劳累，结果修炼越来越懈怠，讲真相就更少了。有个同修的父亲老年丧妻，同修觉得父亲可怜，不但每日为父亲做好三餐，晚上还要住宿在父亲家照料，他自己失眠，还无微不至地照顾父亲，结果终日疲倦不堪。而父亲非但不领情，还总是挑刺，无理取闹。后来同修认识到，是自己对父亲过于执着了，他明确地告诉父亲，自己也很忙，也尽心尽力了，如果父亲再不满意，他只能是敬而远之了。结果这样一谈，父亲的态度来了180度转弯，每天对他都笑脸相迎，也不用他天天陪伴了， 他也自在地投入到正法修炼中了。修炼者对家人不是付出越多越好，而是恰到好处为佳，过犹不及。修炼人应该以修炼为本，同时平衡好家庭关系，要真诚付出，但是要把握好度，拿捏好分寸，不能本末倒置，主次颠倒。哪些是旧势力的安排，哪些是师父的安排，修炼者在每天的修炼中要辨别，要判断，要取舍。师父安排你来人间是做住师正法的弟子，而不是为子女当牛做马，对父母逆来顺受的好人。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走师父的路，不是口头禅，而是要落到实处。二，认清生离死别。在常人中，日思夜想逝去的亲人，念念不忘旧情，是有情有义的体现。而在修炼中，舍不了放不下，就会被情魔干扰的修不成。曾经听说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母亲7岁的儿子死了，她悲痛欲绝，想起孩子就到孩子的坟上哭一通。过了不久，她又怀孕了，产下一个男婴，她万般疼爱，结果孩子7岁那年又走了。她日夜惦念那两个故去的孩子，总是到孩子的坟上诉说思念。后来她又怀孕了，结果这个孩子长到7岁的时候还是离她而去了。在她几乎崩溃的时候，她遇到了一位道士，道士告诉她，你养的那三个孩子其实是一个孩子，因为你始终放不下他，所以他就能来磨你。师父也给我们讲过，一个婆罗门弟子在山中独修，后来因为养鹿，最后把这只鹿作为最亲密的伙伴，把很多精力都用在这只鹿上，放松了精进的意志，以致这只鹿死了之后仍然放不下，在生命结束时还没有想到法，想的是鹿，结果死后转生成了一只鹿，使多年的修炼毁于一旦，教训是深刻的。每个修炼者都要面对生老病死的问题，而有的修炼者自己能放下生死，却放不下亲人的生死。其实你此生的亲人，他不仅是你的亲人，也是宇宙中的一个生命，他的生老病死都是有定数的，他的阳寿到了，那他就是该走了，也就是与我们今世的缘分尽了。那么作为修炼人，当亲人有病痛的时候，我们要悉心照料，而当亲人故去时，我们就应该随其自然地忘掉他。曾经看到过这样一副对联，古今来色色形形无非是戏，天地间古古怪怪何必当真。如果我们能跳出来，就会看到今世的所谓亲人都是戏台上的一个角色，走马灯似的在我们身边表演着。我们如果入戏，就会为他们而痴狂，如果我们把自己当作旁观者，就不会被带动得魂不守舍。三，情是何物。一对大雁在天上飞，猎人捕杀了一只雁，另一只逃脱的雁悲鸣不止，然后投地而死。一个词人听到了这个凄婉的故事，写下了问世间情是何物，只叫生死相许的名句。情是何物，我们现在认识到，情是以自我的标准来衡量一切，对于自己喜好的可以赴汤蹈火，肝脑涂地，生死不弃，对于自己厌恶的可以恨之入骨，抽筋扒皮，势不两立。也就是说，情的标准本身就是人的自我观念，而不是宇宙的特性，因为这个标准本身就是错的。所以修炼人绝不能以情为标准看待事物，以情维系生活。其实重情就是重人的观念，维护人的东西就是不想脱离人。情能使修炼者摆不正与人的关系。在常人中，父母儿女是至亲，我们应该孝敬父母，管教孩子，但任何人情如果超过了法，就是危险的信号，就大错特错了。修炼人以修炼为本，本立而道生。一个修炼有素者，一定会把三件事放在首位，也一定能圆融好家庭，因为他有智慧，有能力，也有方法，而这一切又皆来源于学法，依靠学法和实修的力量才能去掉。师父告诉我们，修去情才有慈悲，慈悲是无我的， 慈悲是无怨的，慈悲也是无求的，慈悲是不会被人情带动的，而情是很容易被带动的。当我们被儿女的事搅得颠三倒四的时候，那一定是被情所缠。要清楚地知道，在大法弟子绵长的生活历程中，他们只是我们的偶遇，不是我们的归宿，我们不能溺爱他们，不能因他们而毁了自己的前程。我们身在人中，但是我们的心要在方外，既要做好常人中的一切，又要明白大家只是过客，聚散随缘，不牵强，不执着，对亲情看淡了，看开了，看破了，才能生出慈悲。亲人也是人，当我们修成正果的时候，再回头看今天人间这一幕，不就是一场人情大戏吗？如果我们今天还在为常人中的儿女当牛做马，为本不属于自己的钱财劳心伤神，为已经逝去的父母亲人恋恋不舍，在宇宙中，这些可都是笑柄，是未来人的反面教材呀。如果我们能清醒地认识到，人世间的一切都是过眼烟云，没有一样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也就不会动心动情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与被成功营救出的同修交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从去年到今年，我们地区被成功营救出的同修不下六人，我接触了他们中的几个人，讲真相劝三退也真是非常的投入用心，有的每天劝退十几二十几人的，他们不分严寒酷暑，持之以恒地做，但是也看到了他们身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或是浓浓的亲情，或是很自我的个性。这还不算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意识到了执着也不是太放在心上，同修对安全方面的提醒他们也不在意，因为毕竟是漏大了才出现被绑架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嘛。同修一提醒他们注意安全，就说不要承认迫害，要否定他，有漏也不能让旧势力迫害，在一些方面的行为还是顺着执着心而为，而不是接受教训加强自身的修炼。我不知道这样的对旧势力的否定有多大的威力，所以对一些被营救回来的同修，我是担心他们的人身安全。今年在明慧网上看到一篇关于被取保候审的一位同修在时隔一年之后再次被绑架继而被判刑的报道，表面上的原因就是他是被取保候审的。对于这些同修的营救，很多同修付出了太多的辛苦，与家属沟通，聘请律师，高密度长时间近距离的发正念，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很多时候吃不上饭，睡不好觉，有时候还会面临意想不到的困难与危险。我就想，这些被营救回来的同修啊，你们真的应该珍惜你们现在拥有的自由，真的应该静下心来好好向内找，加强实修。这个自由的获得也许有你们本人的正念因素在里面，但实实在在地包含了其他同修的艰辛付出，要珍惜对自己对同修的付出。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